潜能无限，开启你的潜水人生。大家好，欢迎收听潜能无限，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俊伟。
今天潜能无限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个在潜水圈有名的潜水达人 Kevin。 那相信很多人一听到潜水旅游呢，就会是一个让人家非常羡慕又非常嫉妒的工作。好，那让我们来欢迎潜水达人 Kevin。
嗨，大家好，那个 David 俊伟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DD 潜水旅游的 Kevin。
Kevin 你好，想请问一下，你从事潜水这个旅游啊，大概有多少年了？
我全职从事国外的潜水旅游20年了，刚好20年。
哇，这么久了。那当初你一开始进社会就在做这个旅游这一块吗？
不是，就一开始，其实我从小对玩水就很有兴趣。那就我退伍之后，第一份工作拿到薪水，我就拿来学潜水。对，然后开始慢慢买装备。对呀、那就一开始潜水是我的兴趣。对，那我以前刚退伍是从事那个通讯相关的工作。对啊，潜水只是一个兴趣这样子。对，
那是什么因缘机会让你变成从兴趣变成了你的职业？
哇，其实有点莫名其妙了，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哦。我潜水一开始是真的是兴趣而已，就当个一个休闲活动。那可能那个时候20几年前，年轻的潜水员比较少，那个时候潜水的人大部分都是40-50岁就是中年人，大概都有点经济能力的。
是，
对，那就后来就我的教练他培养我当他的店里面的教练啊。对，那后来就。然后正好我工作有一个空档，然后就有机会去西巴丹，那时候西巴丹本岛那边当导潜。对，那当完导潜回来之后，就没有回去本来的公司工作。
你说就离开通讯那块了？
对，我就进到旅行社，旅行社开始从事那个潜水国外的潜水旅游的工作。
所以你之前在西巴丹当导潜当了多久啊？
快半年的时间。
快半年就都一直在那边带客人。
对，就带客人。
带台湾过去的还是带各地都有？
那时候西巴丹的客人，如果华人的话就是台湾客、香港客或是新加坡的客人。对，那时候老板当然会需要有一个华语的导潜，就是需要我带那些客人。对，那当然还有带一些老外啊，老外的客人都有。对，
啊，可是我现在很好奇，就是就是在国外当导潜啊，就是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吗？跟台湾，或者是要怎么样才能去国外成为导潜？
现在要出国当导潜非常容易啊，对啊，因为那时候资讯也比较封闭一点，那时候也是要有介绍。有人介绍才有办法过去这样子。
现在是网络上应征，好像就可以。
现在网络上都应征都非常方便这样子。
但他会看你什么，比如说你有什么资格限制吗？
当然最少在潜水长的资历以上嘛。对啊，那当然如果有人介绍的话，会比较还是会比较快啊。对啊，因为这十几年来，我也介绍一些潜水。对潜水这行业有兴趣的年轻人，不管是潜水长或是教练，出国去当那个导潜或当教练的工作这样子。对，
所以这样说起来，当初在西巴丹那边当导潜也是因为有在那边认识。
对，我之前就有去过了。对，我那时候出国工作之前有去过帛琉跟西巴丹。对啊，那时候这两个地方刚好也都有需要中文的导潜教练，那就两个地方都可以去啦。可是我想说我只是短期的，我不想长期待在那边，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西巴丹。
如果是帛琉的话，他们就要求要能够长期在那边工作。
对，
其实我也有一个以前有一个
就是梦幻的想法，想要去澳洲，比如说应征，因为很多文章，网络上的文章以前都是讲澳洲，可能大堡礁，他去某个店或者是某一个反正就是某个店家，然后当打工的，然后打工换证，然后慢慢的可能换到潜水长之后，他在那边成为导潜，然后他如果还想再往上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成为教练，
是
等等等等。然后我有没有想说，就可能照着他那个流程，然后去澳洲可能打工度假一番，然后边打工度假边教潜水，然后还可以去学滑雪。哎、欸，不是学滑雪，学跳伞。
哦，是，
感觉好像很不错。可是这我觉得，要去国外的潜水生态看看，会蛮好的，就是会对。怎么讲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我蛮羡慕就是可以去国外就是当导潜的一些人啊，然后像有一些知名的水色潜水员啊，他也是就是各个地方旅行然后拍照什么的，蛮向往这种生活的啦。
是
约先生吗？
约先生是谁？哦对啊，游先生对吧、啊啊、那我想问就是在国外比如说像西巴丹的导潜啊，
是
那跟台湾的导潜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在你说西巴丹、以前是住在岛上，对，现在去因为岛上都不能住嘛，只能住在马堡、卡帕莱或附近的岛。
嗯，
对，那以前住在那边就是那个时代啦，就是导潜要在国外的导潜要做的工作会比较多。也就是要帮客人换气瓶啊，甚至有时候搬气瓶啊，哎呀，要帮客人洗装备，对啊。那早期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服务这样子，但是这几年其实台湾的那个潜水业慢慢开始都有这样的服务了这样子，对啊。其实我是觉得不会差异太大啦，对，不会差异太大，对啊。
OK， 了解，
对啊。
OK， 哎，那我们再回来问哈，就是你之后回来台湾之后找了旅行社工作嘛？那个时候就是专门在做潜水旅行社吗？还是一般的？
对，那时候就专门，我一进旅行社，我没有做过一般的旅游，我就是做潜水旅游，是人家找我的啦。对啊。
一开始就那个时代，就是应该200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
是
那个时候台湾的潜水旅游就已经很发达了嘛，就是说很个人啊那些的都已经很就是团很多，或者是很多人会透过旅行社去做这样子的潜水旅游了嘛。
对啊，那时候就很发达了，对啊。
那那个时候你们有专门就是？要怎么说，是世界各地的潜水旅游都做，还是说你们有专门在做哪一个区块的吗？
大部分我们跑的就是台湾潜客会去的潜点，当然以东南亚为主啊。
好，
对，那比较远程的点也是会有。对，其实但是当然没有像最近这几年那么多的点，对啊，以前跑的点比较没有那么多，比较少，
就以东南亚为主。
对啊，偶尔才会去比较远的点。
那最远会到哪边？红海吗？
红海也都有啊，红海像这几年，像早期台湾客，你说跑比较远的，可能就大堡礁，就算很远
很远的。
对，那这几年，当然这十几年来又多了很多，像四王啊。或是红海啊，对啊，这些潜点这样子，对。
那最近就这两年不是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对你们来说应该影响也很大哦。
哦，对，影响非常大，对啊，因为我们是全职在做国外的。
哦，做国外？
对，我们没有做，像我跟我同事，我们都是全职的。对，所以就这两年就是那个。不过我们还是都是很正面的在对待这个事情啊，就觉得说让那个国外的一些海洋的生态休息个一下，对，那包含自己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自己调整一下，对，那我们随时对充实一下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好，那我们还是随时 stand by， 对，就等到疫情过了。就可以马上开始在
放轨道，
对，马上可以开始在从事这个工作。对，
那像一般我知道的啦，像 如果是像旅行社来说的话，
是
可能会有所谓的领队跟导游嘛，他必须要通过那个叫什么考试院那边的、
嗯、
对国家考试，然后也参加工会去训练那些才可以担任嘛，而且他们好像要挂一个狗牌在身上嘛。
对 对，没错没错，这规定是这样子。
对对 对，那如果是以专门只做这个潜水旅行社来讲的话、
嗯、
扣除掉就是也是一样，可能也是要领队导游嘛，那还有什么特殊，就从业人员他还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吗？
旅游的从业人员其实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如果你要带团的话，如果是国外的那个带国外的团，包含旅游团潜水团，都是要有外语的领队证。对，外语领队证。
那有区分，就是说去的、比方说菲律宾他需要的是不是菲律宾语的、然后或者是什么马来西亚的、
外语都是通用的，
都通用。
对，他那国家考试从大概差不多20年前就变成国家考试，以前是那个
技术考试。
对，以前是那个
工会考，
旅游工会、旅游那个、不是观光局，
观光局。
对，以前是观光局办的、那个其实很简单、但是考能够去考的就只有旅游的从业人员。
哦，就已经是从业人员才能去考。
对，以前是这样子。对、
okay.
那后来就是变成那个国家考试之后，就是只有只要你是高中毕业以上，
嗯，
就可以去考领队或是导游、对，那领队导游还有分，就是像外语领队或是华语领队，
嗯，
对，那华语领队就是说你可以带像去中国大陆，就是出国去中国大陆那边的，就是华语的地区，对，那其他地区都是外语领队，都可以带队去的地方、对对啊，导游就是像那个看就是外国人来台湾、外语导游，
台湾的
外语导游或华语导游、对，大概是分这几项。
因为英文国际语言呢、
所以
才会英文。
所以如果是我们要出国的团、那我们需要的就不是导游，是领队。
对对对、没错、对，
那所以如果说在你公司工作的员工，他自己必须要是外语的领队，那还有再来就是他必须也要能够潜水，对不对？
当然，
或者他潜水教练吗？他们都要是潜水教练。
对啊，这样在我公司工作就是帮我公司的小姐帮我处理一些票务啊、文书部分的。
嗯哼，
欸、他也是潜水员，他也会潜水。对啊，但是帮我带团或是在我公司当业务的话，就是至少是潜水长或是教练等级的，的潜水员。
OK，
那当然，但是如果要带团的话，我是一定都是要，我都是一定要求，或都是照台湾的观光局的法律规定，都是有合格的
外语
领队执照的，对的人员这样。
OK， 哎，这几年有很多在那种网络上的那种私约团、
是、
那这种私约团对、对你们这种就是这种专门在经营对、对这种潜水正规的相关的这种旅行社会有影响吗？
是，我觉得其实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对，因为其实从二十几年前，你说这种网络的私约团，二十几年前就有了。对啊，很早期台湾有个台湾水费讨论区嘛。
啊、对对
对
对对对，
那时候也是会有人在上面揪团去，不管去台湾的离岛啊，或是出国潜水。
嗯，
对啊，对啊，我觉得客群会不一样啊。
嗯，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比较，可以去比较的。对啊，对啊，有的人是会参加，因为我都主要是接团的，我没有在接散客。对啊，有时候团体旅游跟他们私约，就是散客这样一起约出去玩，那有时候玩起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气氛不同，
对，感觉会不一样这样子。对对，哎呀，
他们可能就是以价格取胜吧。那你们的话可能就是用品质来取胜吧。
对啊，其实价格也不一定
价格也不一定，
其实我就要看内容啊。
嗯，
对啊，有时候网络的那种私约团其实不一定会比较便宜。
嗯，
对
嗯
对，就是看内容。
嗯，
你说如果内容一模一样的，其实我觉得价格不会差太多。
不会差太多。
对、对，所以我觉得影响不会很大。
影响不会很大。
对。
OK。
那我们如果交给我们办的，就是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全职在做这个行业的。
对
对，那也因为也做了有一段时间了，那可能就是有些可以避免掉一些 可以避免掉的风险。对对，我们可以先，因为我们有比较有经验了。
对
对，然后有些风险可以先把它避免掉。
嗯，
对，那当然不可能说每一团都说都是很顺的。那其实有时候在国外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时候遇到一些状况，
嗯，
对，那我们就是可以一起处理。
嗯，
对，就是如果你们自己去，当然就要自己处理。那交给我们办，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样子。
嗯，
对，那就政府的单位也会帮忙，像菲律宾观光局啊，或是像我在菲律宾，因为我要合法的座位，我们在菲律宾有旅行社。
嗯，
对，因为其实台湾的法律它就是规定，如果是团体出游的话，台湾要有合法的旅行社出团，那当地也要有当地合法的旅行社接团。
接团哦，对接。
对，如果是照观光局的规定是这样子的。
啊、OK，OK，OK、okay, okay, okay.。那这样的确对，就消费者来说会比较有保障哦。
对啊，对啊。
不会说到那边就是完全没有人处理
保障蛮多的吧？因为
对啊，
会有当地的人去用当地的资源去处理一些事情，会比较方便。
对，
我觉得啦，
对
对
对。
OK，OK
啊。对啊，所以我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就是。要做就是就是客人你要参加网络的十月团我觉得也是 OK 的。
嗯，
对，那你要参加我们这种就是有教练或潜水店组团的
正规的团，
对，要交给我们合法的旅行业者承办的，对，可以，大家可以多参加看看，比较看看。
嗯，
对对。
前一阵子有听说你不是有带了一团去那个帛琉啊，那
对,
对对对，那个现在少了很多观光客的帛琉，它逛起来跟以往那种人潮拥挤的帛琉有什么不一样吗？
哦，感觉真的差非常的多。对啊，因为等于我这两年多来就是终于出了第一团帛琉的团泡泡旅游团。
嗯，
对，那其实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很爱潜水啊，
是，
所以这次去我跟客人过去那边潜，大家都潜得非常开心，因为第一个、现在游客真的非常的少，因为帛琉目前它、只有开放关岛跟台湾有飞机过去，对、
其他地方都没有，
都没有。
之前不是说韩国也有飞机，
没有没有，后来没有飞，
哦，都没飞了，
对对，
只剩下台湾跟关岛。
所以这两年多来就只有关岛跟
台湾
有飞机，
哦，那这样子潜得很爽哎、欸，
对啊，那就是所以观光客很少。
嗯，
对，那所以其实旅游的品质相对的非常的好，对啊，那海里的生态也休息了一段时间，
对
对啊，像我们这次去潜，我觉得帛琉的生态恢复到十几年前的生态，
真的吗？
对，那个鱼群还有那个鱼对跟潜水员的互动，
哦，他比较不会怕人，
对，都就是可能比较没有被影响啦，因为。有人的话多少对生态会有一些影响。
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
那可能他们很久没有看过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样子。对啊，其实鱼都不太理人这样子。
哇，
啊，
那我想问那个，
哎，
那只大宝还是二宝还在吗？
哦，在啊在啊。
还在。
对啊，苏梅在啊，在蓝角那边。对啊，一直都在 啊, 对啊。
那他还是爱吃水煮蛋吗？
照规定是现在不能喂水煮蛋了。照规定，
那他过来，他还是很亲人吗？
还是很亲人，
因为对我第一次去帛琉来说，那个苏梅鱼啊，会近到就是
对，
就是你的眼前这么近，大概不到30公分，
对 对, 對，
他就到你身体去闻呢，
对对，
绕着你闻。
其实大宝已经不见了，现在在那边的是二宝。
二宝，
我记得之前大宝是被台湾人打掉的。
嗯，这个不太确定。对，
我以前看过一个
当地的土人。
就是新闻报道什么的在讲，就是那种报纸啊，有传说好像是台湾人打掉，但是也没有人确定啊，都是在传的啦。
可是苏梅鱼的苏梅鱼
好吃，
这肉蓝蓝的，
好吃，
那个肉很嫩。但是现在因为帛琉也是把它归在保育类的生物，
所以都不能，
所以
现在都不能，
对，所以当地人也不能去。
啊，我看 YouTube，
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对，
我在垦丁大街，我那时候带了一组那个大陆来的潜水员去潜水，
嗯，
然后他就讲说，哎，教练，晚上我请你吃饭，我们去吃海鲜
啊。
然后那个店家就看到是大陆人来嘛，就很热情，讲说，哎，我们这边有那个现捞的。就这很捞啊，也可以翻成中文，现捞的。他把冰箱打开，我一看，我快昏倒了。一只母的小只的苏梅鱼，
小只哦，
小只的，大概有三四十公分，
那很小只哎、欸。
是很小只啊，但我看了都快昏倒了啊。我说你苏梅鱼就这样被你打下来了，
哦，也是
啊，
真的蛮可惜的。
然后一只好像3000多块吧，就处理掉了。
哦，
对啊。
那个什么，帛琉的水母呢？水母湖呢？
游回了吗？我们这次没有去，欸，因为我们主要就潜水。但是水母湖也因为这两年就是没有什么观光客过去，
也富裕了。
对，水母也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
哦，
对，哎呀，
啊，欸，那个汉堡店还在吗？
汉堡店
你有注意吗？也有注意那间汉堡店。
汉堡店还在，可是本来在市区的那个地点没有营业了，
就棒球场旁边那个树下没有了。
对，
那到哪去了？
他们在开在现在开在那个跨海大桥那边。
哎，那以前不是只有好像礼拜五还礼拜六才会出现的小单车、小三车吗？
以前我不知道，因为以前我们都
是
在市区买。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现在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了，
哦，远
也 OK 啊。其实像我们去，就是有时候就最后一天那个下午可以去那边买个汉堡，然后跨海桥。
以前我们是每天都去吃汉堡，
每天下午吃，
是
吃晚餐前都会
下午茶，吃完再去吃晚餐。
市区还有其他的啦，还有其他的汉堡店啦。
那
对啊，
那
也还蛮好吃的。
那之后还要跟你请教，可以再吃哪几家的？
哦，是
有吗？
哎，
还有什么？
没问题。
那边汉堡店是很多啦，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以前的印象，那家树下的最好吃
哦，
所以我都只去那家，不去别间。
哦，
对，但是我知道有其他家啦，只是说肚子就这么大，你没有办法全部都吃完，所以没得事。对，
是，对啊，
对啊。那所以身为旅游达人的你哦，就是也去过那么多地方嘛。那如果说以你的观点来讲，你会最推荐给就是比方说刚初学的潜水员，或者说就分几类啦，一个是刚初学的，那哪些国家会比较适合他？然后另外如果是一些比较进阶的潜水员喜欢拍照的，那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给他们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外每个地方的潜点都有各有它的特色
啊。
对，我是觉得不管初学的或是有经验的潜水员都很适合。对啊，那其实如果一般初学的潜水员，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可以先从菲律宾开始。
菲律宾，
对，因为菲律宾第一个离台湾近，
对，
飞机不用坐太久。那还有整个团费会相对的比较便宜一点
啊，
对。那菲律宾的其实菲律宾的潜水服务应该也是非常好的，这样子。
潜水对他的服务是非常出名的。
对啊，对啊。就像说，如果好离台湾国外离台湾最近的潜点，就像好安妮拉好了，
对
啊，安妮拉，因为我们早上坐飞机，然后下午就可以到了，
对，
然后第一天下午就还可以按潜，
对对对对
对。啊，那个安妮拉的潜点虽然很多人都说那个是地方是微距的天堂，对啊，可是我是觉得安妮拉的潜点不管是广角微距其实都有。
哦，他那边有广角的？
有啊，安妮拉好几个广角潜点啊，像那个有捷克鱼群啊，
对，
有捷克风暴啊，
有捷克鱼群，
对啊，安妮拉有捷克风暴啊，那还有很多，好，有一个点也有很多那个大的砗磲贝，那甚至还有一个点叫那个他们绰号叫什么满天金花炉的潜点。那个点也很漂亮，
满天金花炉，
满天
金花炉
听起来很了不起耶。
对啊，对啊，那个点广角也很适合拍照。
哦，
对，但是当然要看能见度啦。
对对对
对对对，
那边能见度真的也是要看运气啊。
对，看运气啊，平均大概10米左右吧。
嗯，
对，10米左右，
跟垦丁的感觉差不
多。差不
多。
对啊，对啊，对啊。
有一次我去安妮拉最后一支的时候，那边的潜导他就摸有，然后就他就在一片茫茫大海中，他就往一个方向走。我想说奇怪，因为这边又没有什么珊瑚，又没什么东西，为什么他就一直往那个雾？就是因为那时候能见度也没有好，就一直走，然后反正不管，我就跟着他，就走没多久，就一个超大的捷克鱼球。
哦，
他怎么会在那边？我觉得那个潜导超强的，
他没有做记号，
水中 GPS 吗？
对啊，导潜的眼睛都很厉害，
超强的，超强。
对，
对我讲到菲律宾，我以前听到另外一位老教练有讲过，菲律宾有个著名的抢滩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抢滩点，
就是船还没有到码头，人就要冲下海里面去抢滩登陆了。
菲律宾。
抢滩点，
抢滩点，
对，说抢完了之后，什么东西就被抢完了，轮不到了。
抢
是什么 P 什么 G 的吗
？P 什么 G 的？
抢滩点是说船潜？
不是
哦，
人都还没到码头就要抢滩了。
是是是是是。这个部分。
你可能要问问看那个老教练。
其实菲律宾很多抢滩点
啊，真的吗？
对对对，菲律宾很多抢滩点。
我以为只有 PG 而已耶。
没有，那抢滩点，对啊。
哦是哦。
啊、其实就，所以我讲每个潜点都有每个潜点的特色嘛。
嗯。
对啊，啊每个潜点都有它好玩的地方。嗯、对啊，不管是就陆上的文化，或是水底的特色，或水底的生物可以看这样子。
嗯，
对、
啊。那对你自己来说嘞？你比方说你空闲，或者是说你想要好好的放松自己的话，你会
去
什么地方？
对，
你
会去什么地方？
嗯，其实这几年哦，
就都不带团哦，就是你自己去玩哦。
其实我这几年还如果自己出国，自己
对出国，
出国，我这几年我很久没有自己出国潜水了。对啊，因为出国就是工作带团或是考察。
对，那如果你有个机会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你有个机会规划自己的潜水的、嗯、
对啊
旅游的
话，五天七天半个月之类的，
对，是是，我是还蛮喜欢去菲律宾的，
菲律宾，
我蛮喜欢去菲律宾的，对、啊
嗯 okay、
因为第一个近，啊，费用也不贵，
嗯嗯嗯，
那啊加上本身我自己还蛮喜欢按摩的。
啊，
对啊，对啊，如果潜完水，下午睡个午觉，按个摩，其实蛮舒服的，这样
也是，
啊晚上跟。好友们在小酌一下这样子，对，聊聊天，
对对
对，
对
啊，对啊
，OK OK， 啊那这样听起来，你对菲律宾也是有蛮多的回忆跟感情在哦。
是，没错，对
，OK OK， 那在你潜水生涯当中哦，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潜水，或是很难忘的一次潜水，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啦。
是难忘的。
我觉得好的跟坏的都可以讲、
哦，都各来一个，对不对？
对，就是、
哦、
对
okay,
你觉得好的、很美好的，跟或者是你觉得比如说出
最激烈的还是什么
团务很麻烦的那种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没有特别
好的，
我的印象中没有特别好或特别不好的，真的啊，因为我的印象中都。可能我有选择性失忆症嘛，我都记好的比较多、啊。
OK，
对，
好的可以，好的，
对，
啊、
我都记好的，对啊，对啊。按说好的潜水对我来说就是，客人出国去玩得很开心，
啊，
对，
啊、
然后
开开心心平平安安，
然后浮上水面，大家都是笑着，
啊、
然后上船之后叽里呱啦的
讨论
刚刚、
哦、这个真的
刚刚潜水的过程这样子，
嗯，
对对，
是
这个是这个就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OK OK，
对对，所以我觉得潜点很多人会问我说潜水哪一个点好，哪一个点不好，或是哪一个点值得去，或是不值得去，我觉得。因为潜水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边，
嗯，
对啊，一样一个潜点，你不同时间去，或甚至说差个一个小时，
嗯，
不同时间下去，
完全不一样、哦，
有时候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呀、啊，对呀、啊、
，OK，
对呀、啊，
那这样来说，就是你原本是一开始潜水是你的兴趣，然后现在变成你的职业，
是、
嗯，那会不会有某个时间点，因为它是你的职业，而让你对潜水？失去信心，失去
热情
的，对，
一个倦怠，
就变成只是你的一个工作，不得不去潜之类的。
当然会啊，因为本来是我的兴趣休闲，我很重要的一个休闲活动，那就现在变我的工作，我就少了一个休闲活动这样子。
嗯嗯，
对。
嗯、
那可是其实这二十几年来，我对潜水，我从来没有排斥过潜水。我还是非常非常热爱、
嗯、
非常喜欢潜水这个活动。
哈哈哈，
对，就像啊，疫情前我每个月可能都会出国个两趟三趟，
嗯，
出国都在国外潜水，那没有在台比较少机会在台湾潜。那疫情这两年多，就是变得我有很多时间是可以在台湾从事潜水的活动。
嗯嗯，
对，那很多朋友也都会邀约我跟着他们去台湾的各个潜点潜。对啊，所以我这两年其实就是
潜遍台湾，
也因为这个疫情啊，我本来没有套鞋的， 我的蛙鞋是套脚的蛙鞋、
因为国外都用不到嘛。
对，因为我出国都是船潜嘛。
对
对啊，那因为这个疫情，我也去买了一双套鞋。
然后
对，然后把以前的那个以前的那个旧的那个岸潜的蛙鞋拿出来这样子。对啊，对啊，对啊。那这两年就是，对啊，很多朋友都笑我啊，因为就是说，他说我是明明是船潜的人，那怎么这两年岸潜比船潜还多这样子？对啊，对啊，可是岸潜有岸潜的乐趣啊，
是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也很棒啊，这两年也很棒，对啊，就让我有机会在台湾各个不同的潜点潜水，然后也遇到很多老朋友跟新朋友这样子，
嗯 嗯，
对，
哎、欸，你刚提到说就是在疫情前，你每个月都会出去两三次嘛，
对对，
那所以也就是说，大概你每个月可能都超过半个月以上的时间不在台湾，
对对，没错。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长时间，你说二十年这样子下来，
嗯、是，
其实跟家里的人基本上应该算聚少离多呢。
当然、啊，
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维持跟比方说跟另外一半啊，或者是跟小孩子的感情啊、关系啊这些的？
对啊，所以我如果刚讲就是我疫情前，我因为工作去潜水，那如果回国之后，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会陪伴我的家人。
哦，所以就回来就不会再潜水。
对对对，所以我就很以前疫情前我很少在台湾潜水，就是这个原因。对、啊嗯，因为工作已经常常需要潜水了，在国外。嗯、哼，那我回来台湾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我就是会尽量陪我的家人。
嗯、
对啊对啊，陪我的老婆小孩啊或父母这样子。
嗯、那他们有在潜水吗？
我老婆也会潜，但是没有说很有兴趣这样子。
哦，
对，那我儿子也是从国小三年级我就带他潜水了。
嗯嗯，
对，然后我女儿是目前还没潜，因为她有点怕鱼呀、
啊。
她
怕鱼、啊。
她怕鱼，对，我前几年想带她潜，但是她又怕鱼，所以就还没有开始。对，然后想说过个几年，如果他真的有兴趣再
就可以 在你的计划中就
对
了，
对对对，在一起来从事这个休闲活动这样子。
嗯，那他们像你儿子现在对比方说像你从事这样子的潜水旅游行业，他有兴趣吗？
他其实因为他年纪可能还小啊，当然有兴趣啊。
嗯，
对啊对啊，
就像爸爸一样这样子飞来飞去。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啊、其实潜水如果可以当休闲活动会比当职业好、嗯、我觉得啦
这是你自己过来人的经验嘛。
对对 对, 对, 对啊，因为就像我出国潜水虽然吃出很多，可是我是工作，
嗯、
我是就是靠这个在工作在赚生活费的，
嗯，
对啊，但是如果我是觉得他如果可以从事其他的行业，然后潜水当成一个休闲活动的话，我觉得应该，因为花钱出去玩
跟工作的感觉
跟工作出去
不一样、
那个感觉会不一样，这样子
真的蛮不一样的。
对
对
对、啊、
那一般像台湾人来说他们会有、嗯、像家业要传承下去的这样子的习惯吗？
是是，
那以你来讲的话、嗯、你也会希望就是你的衣钵能够再继续传承下去吗？
嗯，我是没有这样想，我是希望说其实我这几年在找一位那个适合做这个工作的年轻人。
嗯，
对对，我是希望找一个适合的年轻人来，我可以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他。
嗯，
对，那对啊，我是不希望我自己的儿子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子，但是我希望他把他当成兴趣、
嗯、
因为他确实对潜水也有兴趣。
嗯，
对啊，所以他才会小学三年级他就希望说那个希望我带他潜水这样子。
嗯，
对对，哎呀、
啊，哦，所以你的想法上跟一般传统的这种台籍的公司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哎呀、啊、我是
这叫那个什么传贤
什么传贤不传子、
哦、
对对对，我是希望这样子、
哦、
对、啊
okay、
但是如果说真的我的小孩他如果真的对这个
很有兴趣的话，
非常有兴趣的话，
还是
那跟我的徒弟学。
哎、
我是希望只可以交给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
嗯，
对啊，如果我的小朋友对这个工作真的非常有兴趣，那再跟他教。
嗯，
对啊，对啊，因为就像那个像我老婆会学生，我老婆学生也是我教的。 对，
哦，
但是我老婆
该不会是他本来是你学生，然后后来他就莫名其妙变成你老婆了吧？
哦，不是不是，我们那个还在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
哦，
欸，当兵前就在一起了，对。
你不要套他，你不要把你的龌龊思想套进来。
哪有，我也不是，好不好？
哦，对啊，对啊，啊，可是自己人，像我老婆学钱的是我教的，可是潜了这么多年，他潜水一定我还是要一对一 one by one 照顾才可以。
哦，
是你不放心，还是他没有那么多经验？
他会依赖。会依赖
哦，因为当初是你教的，
对对对，他会依赖，
对，
那时候是男女朋友嘛，这样子，
嗯，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就是潜水一定都要我一对一的带着他，他才愿意潜，
嗯，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我小朋友虽然现在会潜，我有带他潜，可是之后我也跟他说，等到他高中毕业，可能就给他一个当一个奖品，这样一个奖品，就我到时候再安排他去上潜水课。就交给别人，哎，
嗯，
呀，啊，上一个完整的潜水课，这样子，
哦，
拿一个潜水执照，这样，
嗯，
对，哎，呀，
了解，哎，欸，那接下来2022年，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前阵子你去了帛琉嘛，但是最近因为帛琉的疫情关系，
是
好像这个泡泡又结束了，
对，没错，对，
那
對
所以接下来你2022年的目标会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帛琉。现在泡泡虽然先暂时关起来了，可是应该我觉得过几个月又再开放的机会非常的高
啊。帛琉，
对，对，嗯，对啊，我觉得今年因为其实很多医生跟很多一些朋友都有最近都有跟我聊到这个部分，都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关了2年多了，应该今年都会慢慢的开放了，
嗯，
就是会接受这与病毒共存的状况，
嗯嗯嗯，
对，那个国外现在陆续一些国外一些国家国境也都在解封了嘛，
对
对，那台湾可能过几个月也会慢慢的开放了，
嗯，
对对啊，菲律宾前阵子开放了100多个免签证，就去菲律宾免签证的国家，
嗯，
哦，的观光客都可以进去了，
嗯哼
哼，那菲律宾观光局前阵子也有通知我们说，台湾因为是台湾去菲律宾是需要签证的，
对
对，那应该过几个月就下一波也会开放了，
就是我们就可以继续做那个之前的线上签，
签证现在还不确定之后要怎么样，
哦，
对，就是实体的或线上签现在还不知道，
哦，但是它就是会开放，
对，
我们办的签证就可以进去，
下一波有机会开放了，对，嗯，那可能就过几个月年底，所以明年去菲律宾的机会也很高，
嗯，
对啊，当然是前提是我们去那边不用隔离，回来台湾也
不
用隔
离，对对
对,
对
啊，就像帛琉，
啊，
对啊，就像帛琉之前用泡泡旅游一样，
嗯，
对啊，对啊，哎呀，啊。对
，OK OK， 所以看感觉应该接下来帛琉又可以恢复，然后菲律宾也可以动起来这样子。
对啊对啊，因为帛琉他们现在虽然疫情每天都100多个、200个，像前阵子有一天最多300多个有确诊的，
嗯，
但是全部都是轻症或是无症状的，
嗯，
对，
就筛检出来的。
对，就是可能家人有症状去筛啊，全家都去筛，才发现全家
都有
感染到了，
嗯，
对啊，可是大部分都是
轻症或无症状，
对，
嗯，
啊，可能。对，轻症或无症状，
嗯，
目前没有听说有重症的。
嗯，
对啊，对啊。
那这还目前还是好消息，
啊。希望对，啊，希望可以越来越好。
对啊，
对
啊，对
啊，
对
啊。对
，OK，OK。哎，okay, okay. 那所以你在就是如果要用一句话哦去跟这个听众们去介绍潜水的话，你会怎么样讲呢？
嗯。我觉得潜水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休闲活动。
嗯嗯嗯。
对，那我们那个不管从事什么休闲活动，我觉得不要勉强。
嗯嗯嗯。
对，就是就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出国花了好几万块，那出国那我希望可以潜够本，或是甚至每一只都要潜。对啊，我是觉得其实大海一直都在。
对
对，那有时候看状况。看状况来从事潜水的活动，
嗯，
就是因为，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好，
嗯，
或是说那时候的那个天候或海况不好的话，
嗯嗯嗯，
对，其实就是我是觉得可以调整的，
嗯嗯嗯，
对，不要勉强的去从事潜水的活动， 对啊，其实照着规定来潜水，我觉得真的潜水，因为就像十几年前，我记得美国他们有做一个调查，就是休闲活动里面，就是出意外的比例，我记得玩那个保龄球，玩保龄球受伤的几率比潜水还高
哦，是哦，
对，我有看过一个报
告。是比较危险的活动，
保龄球会怎样？是不是不小心
手指头扭到，
手指扭到啊，或可能摔倒吧？我不知道，我有看过美国十几年前有一个、
相关的
调查，对，因为其实，在国外潜水本来就是一件很普遍的休闲活动，
对，
当然台湾这几年也年轻人也都可以接受这个观念了，对啊，不然早期其实大家都觉得，其实台湾四面环海。对，其实水上活动应该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对，非常普遍的，对。但是前提当然就是要照那个安全的规范来从事这个活动这样子。
OK，OK，
对，
好好，
对。
那我们非常谢谢 Kevin 哈，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潜能无限哦。那我觉得其实因为 Kevin 他本身的旅游经验非常丰富啦，那。如果接下来要是 Kevin 还有时间给我们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就是往东南亚国家发展，就一个一个国家来跟各位朋友介绍。我不知道 Kevin 你觉得如何？
没问题啊，当然没问题啊。对啊
OK OK，
对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就是大家会很想了解的一个部分啊。
对啊，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闷两年了嘛，就这两年的潜水员基本上应该是零出国过的嘛。
是是是。
所以如果接下来可见的年底或明年国境会慢慢开放的话。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可能讨论的这些国家就会变成他们的一个主攻的地方嘛，对不对？
那他们在去那些国家潜水之前，可以先
对先听我们的 podcast， 对，先来学习一下，
知道做功课的方向。
可以
啊，
没问题啊，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的国外潜水的经验。哎呀、啊，
好，谢谢，非常感谢 Kevin 今天来到潜能无限哈、啊。那我是 David，
我是俊伟，
好，那。接下来呢，潜能无限会这个介绍更多的在各行各位潜水员哦。那如果你有想要知道的潜水员呢，或者是想要知道的方面呢，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哦。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安排呢，就会把他们放进去。好，谢谢大家收听，谢谢，
谢谢，谢谢，
拜
拜，拜拜。